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相信喜欢听这个读书节目的书香家人呢，都是会希望有一段安静时间的人啊。如果呢，我们经常处在忙碌当中，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灵有一段安歇的时间，那么也很容易经常在忧虑当中啊，经常活在忧虑、恐惧、焦虑当中的人会有一个现象啊，那就是呢，很容易会预知痛苦。凡事呢，往负面思考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呢，就已经想象到觉得自己无法承受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，靠着我们的意志力，我们的毅力很难去控制自己的思想，但是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能，但是神能。然而要如何去改变这样的负面思想，真的只有两个办法，就是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去取代这些负面思想。刘文也是一个比较偏向负面的人，每当这些思想来的时候呢，我真的只有透过祷告，还有去默想、去背诵、去抄写神的话语，以及不住的祷告来对抗这些负面思想。当我们恐惧的时候，我们心里的力量就会消失。然而刘文再次的鼓励书香家人，我们依靠的真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，我们对于未知会恐惧，我们对于现在还发生的一些让我们觉得伤心的事情，我们会疑惑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，有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从他的应许当中会知道，他的心意对我们是好的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仍然可以从他那里支取力量。还有呢，刘文也要提供给你一些方法呢，来对付我们心中的这一些焦虑哦。如果是焦虑的人，很容易呢就会睡不好啦，还有呢就是会吃不好。那有关这方面呢，我们真的是也需要在身体方面有一些的运动哦，来使我们能够维持好的身体机能。我是一个非常重视睡眠的人呢，我觉得呢，只要是没有好好的睡觉呢，那么就很难有好的精神体力去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呢。所以如果你长期睡不好，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啊。或许呢，透过运动，或许透过一些其他的方法，让自己呢，首先是每天呢都要能够好好的休息，才能够重新得力。也唯有耶和华能使我们安然躺卧睡觉。愿主祝福你，每一天呢都能够在主里面有好的休息，每一天都能够重新得力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，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《少忧虑多祷告》。今天这一篇主题是力量与平安属于你。经文在诗篇第29篇第1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 旧约圣经诗篇第29:11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诗篇第29:11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力量与平安属乎你。上面的经文简单明了，却充满了力量。神是统管万有的神，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是他的百姓。因此，当你因忧虑而软弱的时候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支取你所需要的一切力量。他会赏赐你力量，帮助你坚持不懈，取得胜利。好儿女，不论是现在或未来的每一刻，主都要将平安的祝福赏赐给你。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哦，就是你必须相信，在心里坚定地相信这些事，这样你就不会感到无助或偏离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。所以当你进入神的同在时，要把你的忧虑卸在他的面前，拿起他早已预备好要给你的力量与平安，使你能凭着主的名与大能继续向前迈进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求你时刻与我同在，你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里面。求你用大能与平安来充满我，好使我有力量能够遵行你的旨意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少忧虑，多祷告》。你现在心中有什么忧虑呢？让我们多祷告，卸在主的面前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《主是我力量》。
主是我力量，我力量，主是患难中力量，主是我帮助。是避难所我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我在节目中曾多次提到，我个人非常喜欢读传记，也因此呢特别偏爱张文亮教授的书哦。他写许多基督徒的传记，那尤其这一本《斯布真传》呢，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呢，篇幅最长，但是里面呢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斯布真他的事工、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讲道等等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看到的这一个人物呢，非常的特别啊。我总是可以从这些爱主的人当中呢，深深地得到激励，再一次呢，鼓励我能够像他们一样一生跟随主哦，而且为主成就那在人不能、在神完全都能的事情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斯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斯布真掀起的福音大复兴至今仍深刻的影响人心。一个身体不太健康、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，只因对真理忠心、对福音迫切，又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，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。在他的教会有这么一位人物哦。好，第75章是由咖啡屋燃起的福音大复兴，巴纳多。他天生是个畸形儿，大脑的位置不在头顶中央，称为顶枕缝，前额突出，后脑勺很平，他上半身正常，下半身很短，在学校经常被同学嘲笑，走在路上受人侧目。他的父母是基督徒，经常为他祷告，他愤世嫉俗，认为大家都歧视他。 中学时，他接受耶稣，生命得着改变，上帝使用他创办了当时普世最大的街头儿童事工，照顾了许多孤儿。他的一生有59,394个孤儿喊他父亲，救了至少250,000个孩子。这一切全由一家咖啡店开始。巴纳多生于爱尔兰都柏林，他的体型特殊，头大脚短，从小痛苦不堪。1862年就读高中时常被讥笑，只好辍学躲在家中。有一天他外出，刚好听到戴德生在布道。巴纳多向耶稣基督呼喊，请给我一个机会解决我的痛苦。他回到学校，以最好的成绩完成学业。他想成为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到中国内地行医。1866年，巴纳多到伦敦医院学习，刚好遇到霍乱流行，伦敦超过3000居民死亡，许多孩子因父母病故流落街头哭泣。他心存怜悯，一边学医，一边成立巴纳多之屋，收容街头孤儿，照顾这些孩子。他决心留下来，以照顾这些孩子为一生的侍奉。巴纳多在都市会幕聚会，担任儿童主日学的老师。1870年完成医生训练。他是个天才，以速读速记出名，思想深邃，反应很快，善于规划与管理。他白天行医，晚上照顾孤儿。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他说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。有人问他，当医生的生活已经够忙，照顾一两个孩子就够了。他说，照我所能，竭尽所能，越做越能。1872年，他举行户外布道会，邀请斯布珍讲道。斯布珍推荐一位美国来的布道家穆迪，那时穆迪还不是很有名。那场布道会在一家名叫爱丁堡城堡的酒店前举行，超过200人信主，都是工人。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巴纳多事工的同工。巴纳多聘请他们教导收容所的孩子，包括金属加工、机械制造、制作衣服、修补皮鞋等一技之长。斯布珍支持他，都市会幕将酒店买下来，让巴纳多传福音。巴纳多将酒店改成咖啡屋，免费提供咖啡、可可、面包、牛奶、饼干与水果，雇用信主的酒女保镖当咖啡屋店的店员，周间营业。每到星期天，咖啡店变成教会，称为人人宣道教会。咖啡店的店员就是教会的侍奉同工。1873年，巴纳多与艾慕斯利小姐结婚，斯布珍为他们证婚。这对夫妇有共同的负担，一样爱主的心，成为19世纪拯救孤儿与落入风尘少女最杰出的双人组合。艾慕斯利来自非常富有的家庭，两人以结婚礼金买下伦敦市郊一座60英亩的大农庄，成立女孩农庄之家，收容街头少女，聘人教女孩纺织、烹饪和护理。事工增长，都市会幕成立咖啡屋布道教室，不断培养更多同工。后来两人将50间酒店与色情场所转化成教会咖啡店，成立60处女孩农庄之家，至少拯救了1500名风尘少女。两人又成立一所有80个床位的妇幼医院与一间护理学校。这些事工的经费部分由都市会幕支持，部分靠自由奉献，后来完全自都市会幕独立。巴纳多对许多人说，你们不用支持我，若认同这是上帝的工作才支持。巴纳多的事工不只使色情酒店凋萎，黑帮分子枯竭，除妓人数减少，更凸显政府社会工作的绩效不彰。1880年，伦敦市政府以慈善组织协会要求介入咖啡屋与少女农庄之家的经营，巴纳多拒绝，他因此承受许多官方压力。不过斯布珍大力支持他。斯布珍写道，上帝的事工只有合他心意的人才能与他同工，而非政府。几度协商不成，1882年 政府、黑道、媒体合作，各种攻击如浪涌至，收容少女变成贩卖人口，教导孩子一技之长变成剥削童工，咖啡屋经营变成逃税的场所，人人宣道会变成不孝分子经常骚扰的地方。巴纳多仍不妥协，他说道，我若放弃，成千上万的孩子无法获得更生的机会。斯布珍与教会特别为此迫切祷告，在政治压力、财税把柄、法条控告的压力之下，有三个人挺身而出，政治家沙夫茨伯里爵士、银行家巴克里与律师桑斯。巴纳多提出，许多贫穷的孩子从小受到家暴、虐待、歧视与性暴力，要帮助这些孩子，必须给予教育，让他们有一技之长，给予居住的地方，让他们不用再流浪街头，给予食物与营养，让他们维持身体健康，迁往他处重启人生，不要留在贫民区。1883年，巴纳多与斯普珍决定送18岁以上已经学得一技之长的孤儿出国谋生，7年内共送出9954人到澳洲与纽西兰，8046人到加拿大，这是近代最艰巨的孤儿移民任务。每个年轻人起航前都得到10英镑，到达后都有牧者学院的毕业生设立的教会接待，并设立海外之家，有农场、工厂与商店等可以暂时栖身，稳定后再进入社会。后人称此为福音移民大拓荒。要解救如此多的街头孩子非常困难，背后要承受许多的压力。感谢主，信主的警察成为巨大的保护伞，不让黑道骚扰福音咖啡店与少女收容所，但是各种形态的攻击仍持续不断。1888年7月到1891年2月，有11个妓女在伦敦贫民区惨遭杀害，行凶手法残忍，身份不详，动机不明，被称为开膛手杰克。当时媒体宣称最大的嫌疑犯是巴纳多，因为他对该地区很熟，是外科医生又嫉恶如仇。一个热心服侍主的人竟遭到如此的抹黑，后来伦敦警察总长站出来还他清白。巴纳多未被攻击打倒的原因在于他定睛于主，靠主前行。他又成立身障之家，招收身障的孩子，为身障的孩子制作一只方便自行上下的床，为没有腿的孩子建造游泳池，训练他们游泳，之后举办一只赛跑与游泳比赛。他有7个孩子，3个孩子幼年夭折，1个女儿患有唐氏症，当时还没有这个病名，也不知道是遗传性疾病。他与妻子长期照顾这个孩子，记录孩子的发展过程，不放弃这个孩子，从小教他基本的看、抓、拿、运动、注意等技巧。夫妇俩将人生的每个苦难转换成为给予他人的祝福。晚年他心脏绞痛，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搭船到海外探望那群孩子。有一天坐在船上喝茶，喝完放下茶杯就安息了。他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孩童守护者。如今普世最大照顾儿童的机构仍称为巴纳多儿童慈善基金会，有5000名以上的义工是源自巴纳多起初所建立的事工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赵永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向母女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 恩典之路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巴纳多经历这么多的困难、抹黑、攻击，但是他仍然靠主前行。他为这些孤儿所付出的，到现在呢，仍然继续祝福很多的孩子啊、哦！这个见证非常的激励人心呢、哦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，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。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